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这个梗呢，我听了好几十年了哈。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一条时代的桥梁，除非我们呢是100岁以上，我们总有上面有比我们老的，下有比我们嫩的啊，比我们年轻的一群啊。所以呢，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是有老在上，有年轻在后面。那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啊，不对，应该说一代新人换旧人才对，也是代表着我们在面对时代的交替，特别是万峰我这个中年男性呢夹在中间。那所以呢，今天呢就很想跟你分享一段经文，就是一个夹在中间应该怎么走的一个内容啊，就在使徒行传第16章，看看保罗的马其顿意象，看他怎样承先启后，舍己成人。让我们一起祷告。愿我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心里头的意念，都在神你面前蒙悦纳。阿们。
使徒行传第16章。后来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决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因为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特罗亚去。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就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
谢谢刘嘉音老师的读经啊，这个是使徒行传第16章。那这个是保罗的第二次的旅程，这次旅程呢很多阻碍啊，在安提阿，你刚才呢可能就听不见了，他跟这个约翰、马可跟巴拿巴呢就闹翻了哈。但是幸好他只有在路斯德呢，刚才你听到收了提摩太作为他的门徒，同时那边的教会越来越坚固，看起来呢那个情况挺好的。但是继续下去，他们很想在小亚细亚地区，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去宣教传福音的时候，第六节就说圣灵禁止了他们，所以他们继续去寻找方法去不同的地方。但是第七节就说耶稣的灵却不许。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头有没有经历过圣灵的拦阻，万峰就经常经历圣灵的拦阻跟提醒的了，特别呢是临近一些很重要的侍奉的之前呢，压力山大，想打游戏逃避一下，但是通常呢电脑这个时候呢一开机就挂掉了哈。还有一次我就在想，我应该试试看，人生没试过，买这个6合彩，香港的赌博，人生什么都得试试看。于是呢就进这个网站开一个账户，怎知一开账户就说无法登录， 于是呢，我以后都不敢买了，因为我就明白，这个时候是神保守你，就是在提醒你，让你不要再继续走下去。为什么我们会特别敏感圣灵的提醒呢？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秒，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不符合信仰的了，所以我们就会对这个圣灵的提醒更加敏感。例如我们呢准备犯错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父母在这个房间外面的一举一动呢，你都耳朵特别灵敏的，就是这个意思嘛哈。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当时保罗是怎样经验圣灵的拦阻，但是第一个要被圣灵拦阻的这个条件呢，就是我们的敏感，我们一直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就是敏感圣灵在我们准备犯错的时候的提醒。然后到第八节了，第八节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八节呢，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然后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然看到这个异象，我们就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我想说，神交托的异象是非常特别的。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就是也是在小亚细亚地区，但是蒙召，保罗是蒙召做什么使徒？外邦人的使徒吗？对不对？对他来说已经实现了，离开了以色列就是外邦了嘛，所以哪怕是推罗、西顿、埃及、什么撒玛利亚，根本都是对他来说是外邦的使徒的了，已经去了大马士革了，外邦的了。但是这一次神给他的意象是要让他过那个地中海，过那个大海，从亚洲进入哪里？欧洲啊。这个意象对于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捩点。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要说承先启后。承先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承先呢，都是要继承这个优秀的传统，是跟随之前的步伐，以前的人怎么做，我们呢觉得好的，今天继续做，这个没错。但是我们如果要真正的承先，我们绝对要归回最先的那个，就是圣灵的引导。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这个教会算不得什么。你以为很伟大的先前的人，马丁路德什么的，那些保罗彼得的什么的，都算不得什么。教会的确是我们一起聚集，一起去寻求神意象的地方。我们透过祷告寻求灵光一闪，我们寻求神给我们这个群体的呼召。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在新的事情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跟随的，第一个事情我们没有先贤可以跟随，另外我们在新的事工要开始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心思去寻求意象，但是在守夜的过程，我们就慢慢被日常的工作所牵引着，我们淡了这个追求神而来的引导，我们淡了心，淡了。所以只有常规程序，失去了这个从神而来的圣灵的引导，我们的承先变为跟随传统，跟随规矩，而不是跟随圣灵。其中一个例子呢，我都觉得很奇怪。我在教会做领袖很多年了，每次在教会开会的时候呢，主要的工作都是开会，开会之前有祷告，结尾有祷告，半分钟一分钟吧，我们很少这样去祷告寻求意象，但是我们很多时间去商议事情。在这个比例上，我们是不是真正不断的寻求圣灵呢？但是我发现我有一个特色，就是呢，在祷告的时候呢，经常灵光一闪想到某些东西，然后我就在想，今天祷告又不专心了，我都不记得那个人祷告过什么，但是我就在想自己的事情。但是有一天文慧老师跟我说，哎，万峰，你不要想这个问题，这个是圣灵的提醒，让你在那个时候听到他的亮光，要提出一些重要的事情， 哎，我明白了，这个是我对圣灵的理解更进一步了，对不对？有时候神用圣灵给我们的提醒，有些时候很明显，有些时候很不明显。但是在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头，神就透过梦，异梦啊，给保罗一个提醒，保罗就去努力去实现这个梦，往不熟悉的地方去。今天如果你问到底神有没有提醒你，我肯定可以跟你说是有的，但是你有没有听到神的提醒，那这个很难说，对不对？还有你有没有用行动真正的呈现跟随神的呼声呢？这个是我想问你的问题。而这个方法的关键就是要敏感圣灵的提醒，呈现敏感圣灵的提醒。好了，说完了呈现，就说说起后。那好了，保罗看了异象，看到了马其顿人有需要，那但是感恩保罗愿意执行。现在请来刘嘉音老师读经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就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我们从特罗亚开船，直行驶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坡里，从那里来到腓利比，就是马其顿这一带的一个重要城市，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在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些聚会的妇女讲道。
说完了承先，说这个起后。刚才我们听到的经文呢，就是说保罗看到了异象，知道马其顿人有需要，但是感恩保罗愿意执行。我们看看第十节的经文，《使徒行传》十六章十节的经文，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就立刻设法往马其顿去，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这个不就是坐言起行吗？坐言起行就是改变世界的方法。但是保罗由亚洲进入欧洲，由土耳其进入希腊的时候，他是有他的策略的。那他首先进入的城市叫腓利比，腓利比是一个住房城。住房城的英语是什么呢？就是 colony，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殖民地，一个一国两制的地区，希腊的土地，罗马的管制。那保罗的一个策略就是在一个所谓相对先进的地区做他的福音工作。他第一，摆脱了犹太人的建制的群体，没有犹太人的嘛，是外来的管制嘛，对不对？那他就不受这个犹太人要不要行割礼啊，问很多这样的问题影响，接触了新的群体，甚至他摆脱了希腊人，直接走进罗马人的群体当中。理论上当时罗马是管制的嘛，他是比较开化比较受教育的群体。第二呢，虽然保罗是摆脱了犹太人的成建制的群体，就是一个会堂那样了，但是你留意保罗在第十二节里头呢，他是观察了几天，看看当地发生什么事儿。然后第十三节呢，就在安息日呢，就出了城门，来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那如果根据当时的犹太的传统呢，如果一个城市里头有足够的犹太的男子，就是大概十个人呢，他们就会建立当地的会堂。那如果当地的人数不足呢，他们通常呢就会在户外 特别是在水边，因为便于他们呢做一些礼仪的洁净礼啊、的那个地方就设置一个祷告的地方。但是你发现呢，经文记载呢，这里大部分都是信神的女人，可能就是因为犹太的男士不够，或者他们是嫁给了一些外邦人。所以就是说，保罗当时是利用了一个犹太教当时还没有发展的地方，接触一群犹太教里头次要的群体，就是女性。这些人都是忠心信犹太教但是没有会堂的群体，他们原来就是信神的，好像吕底亚，但是他们不成建制，这个就是保罗第一批的宣教的对象。简单来说，保罗跟希拉当时的传教的策略就是在观察以后，利用了罗马法律的保护还有犹太教建制的空缺，开始了他的宣教事工。而的确我们也看得到，腓立比教会也不负所托，你只要看到啊，腓立比书就知道了，常常喜乐啊，那也彼此关爱，慷慨奉献，持续供应保罗的宣教需要，属灵的氛围非常的健康。我们今天在教会作为领袖的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订立策略。那我们一定会观察的，我们一定会有策略的，我们会思考什么才是对我们教会最好的。但是你留意一下，保罗在这里是只是观察了数天就开始启动，但是我们观察的时间有多长呢？有时候做那些调研呢，观察好久都没有行动啊，甚至以年来计算，会议跟会议中间间隔了好几个月甚至一年。那我想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很用心在这个宣教里头，是不是在学习保罗这个立刻设法往马其顿去的那个精神呢？老实说，观察太久越考虑，我们就越少行动。当我们老是在想着成仙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失去了那个起后的勇气，我们会观察，我们在想以前的人怎么做，但是我们没有听到圣灵的呼唤以后立刻设法到马其顿去做好我们的宣教工作。所以起后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停留在策略当中，不要停留在规划当中，不要停留在意向当中，就是要学习保罗的行动，看到意向立刻设法坐言起行，到你的地方里头观察了，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就去行动。同时我们要接纳在实践当中会有变数，会有人批评你的。如果你之后再看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你就会发现保罗呢就搞了其中一个的女仆身上的鬼，把他赶走了，然后他就自己坐牢了。所以呢，就会一定会有这个误差的哈。所以我很鼓励你，除了勇于策划还有讨论以外，更加勇于行动。对于有意义还有合意的事情呢，可能有些时候甚至要先斩后奏，踏出第一步，实现你的意向，然后慢慢修正，不要单单停留在观察研究当中，要让自己的行动成为起后启发未来的人的新行动。好像保罗刚才我说了好多遍了，我们立刻设法往马其顿去，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立刻设法实践神给我们的意向。刚才说过了，成先就是跟随圣灵启示的心意，启后就是坐言起行，实践意向。如果你刚刚开始收听良苑讲台的话，我是万峰，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成先启后，舍己成人。那我们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现在请来刘嘉音老师。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因为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 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必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特罗亚去。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就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我们从特罗亚开船，直行驶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坡里，从那里来到腓利比，就是马其顿这一带的一个重要城市，也是罗马的住房城。
你有没有发现呢？说了这么多个地点，里头有什么的特别呢？就是之前我们看到很多他们要怎样，他们要怎样，他们要去哪里，但是呢，直到第十节开始就变了，我们就立刻设法往马其顿去。有没有发现这个他们变了我们了？施经者呢，通常叫这个作为我们的段落，非常关键，就是这个就代表呢，路加医生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加入了保罗的队伍，代表路加医生由第三身的描述变成第一身的宣教体验。台长赵群牧师呢曾经说过，万峰，你不要再说你们怎样你们怎样了，要说我们怎样，因为事情是我们整个团队一起去做的。对呀，教会是由义工来主导的，牧师有时候是属于服事的工人，但是义工主导，我们都是花额外的时间来教会服事的。所以呢，我们很多人会说，但是不太多人呢愿意做，我们只愿意做我们喜欢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喜欢的东西都是交给受薪的同工作啊。有时候，但是我们是不是把教会的事工变为我们的事情呢？保罗有希拉有路加几个人，我们一起去实践天国的意象，甚至保罗希拉随后因为这个福音的意象要进入监牢被棍打，我们有多少人愿意舍己去实践神给我们的教会的意象呢？万峰也是这样，你都听到之前万峰在电台里头开会也会说，你们怎样你们怎样，你们快点这样做。但是有没有想过，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服事，不再是他们要去了，而是我们一起要去。行动胜于说话，永远来说身先士卒的那些的长官呢，永远是更受欢迎的，因为别人看到你真的是往前去做，而不是单单叫别人去做。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是不是能够承先，就是拥抱整个教会团队的意向，然后起后立刻行动，为后人开拓道路。我们也要舍己，不是单单说你们要去怎样，而是我们一起去做，亲自投入在最艰难的福音的战线上面。好了，这个是舍己啊。那到成人了，保罗进入欧洲，对于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呢，是一个完全的全新的景象。因为基督教过往呢，一直都是在亚洲，在小亚细亚啊，你看看有些人，例如腓力，他在非洲了啊，例如多马，他在印度了。那其他再说了哈，保罗呢，他就是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工厂，进入当时世界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当时的罗马，将基督教这个从一个鸟不拉稀的地方，就是以色列，谁知道以色列在哪里啊？不知道嘛？啊，在这个地方的那个信仰带到去国际大都会当中，带到去国际最强大的国家当中。简单来说，就是好像我们乡巴佬要进城一样了。那进入中上流社会的圈子， 所以当时很多犹太人他不太明白，就是说明明弥赛亚就是属于我们犹太人的嘛，为什么要成全我们讨厌的罗马人呢？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自己也是有转变。我们看看这个第二十一节，他说呢，犹太人竟然传播我们罗马人所不可接受不可遵守的规矩。于是保罗就又被打又坐牢，但是坐完牢以后呢，第三十七节呢，保罗跟希拉坐牢以后懂得以牙还牙了，他就向那个官员投诉，他就说你呢就不能未审先判，因为我是啥，我也是罗马人。哇，吓得那个官呢就晕车了啊！哎，劝他把他请走啊，把这尊大神快点请走啊。如果你在圣经里头搜一下罗马人这三个字，你会发现保罗也是从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开始首先使用罗马人这三个字，然后在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章再使用他罗马人的身份。这不单单是保罗身份的转变，而是整个基督教论述进入了一个的新的开端，有一个新的角度。我们开始有罗马书充满神学哲学的教义，硬邦邦抽象的一些的教义，我们开始有哥林多前书说哎呦你们这个大城市乱七八糟丰富多彩的这个生活，我们也发现哎，他在雅典推广这个卫师之神啊，神就是对抗希腊拜偶像的文化，更加不用说了，到了今天拖了很久的 一两千年之后，耶稣都变成金色头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今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头能不能舍弃我们很多的包袱很多的背景，为了成就更大的天国的意象呢？你的教会怎样成就你的社区，怎样成就你的城市，怎样成就你的国家呢？当福音进入你家的时候，你要怎样成就你的家庭、职场、学校呢？近期呢，万峰收到一个信息，就说呢，其中一个同工呢特别不喜欢万峰。那我说没关系啊，只要能够成就神的事工，成就天国更伟大的事工，成就电台，我算什么呢？我从来加入这个侍奉都是相信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不喜欢我完全不要紧，耶稣基督被传开才是核心，这个就是成人啊。好了，总结吧，今天的总结很简单，承先启后，舍己成人。希望我们都能够承先，不单是追溯历代先贤的努力，更加要找到源头，就是圣灵的声音。启后就是我们收到神的那个意象以后，坐言起行，立刻设法实践呼召，有策略的去传递到下一代。舍己就是说不要再说你们什么什么，而是我们什么什么，一起为主同甘共苦。成人呢，最后就说今天我们都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掌握转变就是机遇，学保罗的行动改变整个基督教世界。我们一起努力，承先启后，舍己成人。我是万峰，祝福你，下次再见。
你当街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